俄军遭遇致命穴，北约或支持影子议会策划推翻普京。苏州救人英雄胡友平去世，民众献花遇阻，陆教授质问官方。各国准备川普当政，马斯克话辩论是为换灯做准备。战狼卢沙野批台湾是叛乱政权，遭网友怒呛。美众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大陆民众支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每日邮报的消息，俄罗斯人推翻现政府，斩首普京的行动正在计划中。前俄罗斯议员组成的影子议会一直在计划从波兰首都对普京政府成员进行暗杀活动。除此之外，美英情报显示俄军遭遇到致命穴，俄罗斯士兵损失高得离谱。泰晤士报消息，数十名名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流亡政治家本周在波兰会面，他们讨论推翻普京的7点计划，其中包括请求北约支持一项政治暗杀行动，以及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更多武器。他们将在下个月在华府举行的第75届北约峰会上提出一项正式提案，但是历史学家列奥蒂对这一举动提出了质疑，并指出成功的暗杀不太可能得到俄罗斯人民的认可，反而可能引发广泛的混乱和愤怒。而目前俄军试图以绞肉机战术突破乌克兰边境前线，这样使今年5月成为俄军的特别致命月份，因为死伤太大，没人可用。据联合早报的消息，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说，由于俄军在哈尔科夫外围和其他东部战线都发起了更猛烈攻势，导致俄军5月份平均每日有1200人伤亡，这个是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值。虽然伤亡惨重，但是俄罗斯仍持续每月招募25000至30000名新兵，招募人数和离开战场的士兵数量大致相当。俄军希望用庞大的军队压垮乌军，这种绞肉机战术最终令俄军成功攻占乌东重镇阿涅迪夫卡和巴克穆特，但是前线的惨重伤亡亦迫使俄军需加速增派新兵上战场，导致派往前线的士兵往往缺乏足够的军事训练，进而造成更多伤亡。不过美国和西方官员预计，俄罗斯似乎还想继续在东部和南部采用绞肉机战术来取得逐渐式进展。另一方面，无人机的作用亦推升了俄军的伤亡人数。综合未具名俄军在社交媒体公开的消息，俄军部队被敌军无人机、机枪射击和炮火削弱，伤亡惨重。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期说，我们担心俄罗斯会取得重大突破，现在我认为我们不会再看到这种情况了。英国预计有超过50万俄军伤亡。而北约对俄乌战争形势和双方实力做出了详细评估。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我们没有任何迹象或理由相信俄罗斯有能力或实力在对乌克兰的战争前线实现重大突破。在今年年初，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弹药数量比是1:10，而目前的比例是1:3。乌克兰使用弹药的效率远远高于俄罗斯，北约的援助还刚刚开始进入乌克兰。除此之外，金融时报的消息，以色列和乌克兰准备联手，以色列准备将他们铁穹系统里的8套爱国者送给乌克兰。最近有两名日本人在苏州遇刺事件，导致一名保护日本学生的中国女子胡友平身亡，而胡友平被追授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但是日本大使馆在28号则为他降了半旗。而此前毛宁在记者会上却说这个是偶发事件，还重申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是随后就遭到韩国和台湾打面中共。中国女子胡友平为救日本学生不幸身亡，日本下半旗致敬，成了社交媒体的焦点。 而挺身而出阻止空反袭击日本人的胡友平是在26号离世的。日本驻华大使馆28号在其各个社交平台发消息，经闻胡友平女士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我馆深感痛惜。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妇幼，相信她的勇气和善良亦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我们在此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愿胡女士安息。日本驻华大使馆还发布了一张降半旗的图片向胡友平致敬。值得关注的是，胡友平只被追授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而日本大使馆则为他降了半旗。网友质疑胡友平是26号去世的，但是隐瞒了一到两日才对外公布消息。这个期间中共政府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会对外隐瞒两日？复旦大学曲卫国教授炮轰质问苏州公安局，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施诚人员身份？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是为了阻止犯罪嫌疑人对日本人行凶呢？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具体去世时间？为什么胡友平只是模范而不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呢？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中日双方对这个悼念胡友平的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对胡友平的悼念，它是发自内心的，对就是胡友平这种舍己救人的高尚的行为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这样中共的所谓的悼念和表彰呢，它的目的是在于利用。中共官方无论是新华社定是苏州官方，他们在文稿中几乎是全面抹杀了胡友平。他其实是为了拯救日本校车上的日本孩子去阻挡犯罪嫌疑人，所以才遇害身亡的核心的事实。他其实讲明一个问题，空反袭击的目标一开始就锁定了这辆校车上面的日本的孩子。这样中共他将这个情节抹了去，其实就是将原本是一起非常可怕的恐怖袭击的事件的性质完全改变成了一次普通的刑事犯罪的偶发事件。这个是中共的目的，他并不是讲真正的要表彰胡友平的这种大义之举，要给他成为一个佳模。他其实是要借此来争夺一个话语权，然后将整个事件的性质将他偷偷的改变了，以此来符合中共官方对这次偶发事件的定性。另外，在苏州公交站，不少中国民众去给胡友平送花悼念英雄时，苏州警察阻止人们制止胡友平。一个小小的车展，二十几位便衣，各种花式的欺骗，要将路人手中的花拿走。网友质问，日本驻华使馆以最高规格礼节降半旗为胡友平女士致哀，还在6月30号3点为胡女士举行追思悼念集会。一个见义勇为的人死在自己的祖国，不给献花，不给集会追思，而日本却在举行。唐靖远说，他为什么要阻止一些民众去献花呢？一个是中共出于维稳的本能，他对所有就是可能发生大规模的人群聚集的这种现象感到非常的恐惧。所以此前你看，无论是中国自己因为郑州水灾民众去献花，定是说李克强死了民众去献花，中共他都要进行强有力的打压和维稳的。这样另外一个因素呢，中共不希望说有大量的民众去献花以后形成一种舆论发酵的一个效应，舆论一旦发酵以后，可能会令更多的中国民众知道这件事的真相。袭击日本学生事件出来之后，中共外交部无令仍然说这个是偶发事件，中国仍然是最安全的国家，不过很快就遭到打面。有网友说，中国的安全警察保护不到，是靠一个叫胡友平的女人保护的，而中国的警察所保护的仅仅是共产党统治的安全，所以人家不跟你玩了。网友发了截图显示，苏州日资企业开始大规模撤资。除此之外，韩国在27号发出中国旅游警戒，台湾亦将赴中国旅游调升为橙色警戒。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共近期公布惩戒台独条例，对国人人身安全造成极大的风险，因此提升警戒提醒大家。美国的总统大选辩论引发全球关注， 各国分析家及议员指出，虽然首场辩论没有提到外交政策，但是现任总统拜登欠佳的表现将使美国盟友为川普重返白宫开始做准备。而马斯克则说，这场辩论是为了换了拜登候选人身份做准备。路透社报道，很多拜登的支持者希望通过这场辩论而能够取消人们对拜登年龄大而不能够连任的顾虑。但是辩论会上81岁的拜登在讲话表现上明显有窒口迟钝的情况出现。分析家对昨日川拜两人的表现的结论就是，这场辩论为川普注入一剂强心针，而感引发民主党恐慌。第一场辩论主办单位 CNN 对登记选民即时民调显示，川普以 67% 压过现任总统拜登的 33%， 被认为是辩论会赢家。辩论前 55% 的受访者预期川普表现佳，拜登是 45%。 在川普和拜登的首场辩论刚刚结束后， CNN 在现场评论，评论员第一句话竟是民主党内正在极度恐慌中，民主党内正在紧急开会，甚至正在讨论换人的可能性。而纽约时报更在报道中提到民主党内掀起换灯声浪。美国首富马斯克在 X 上表示，这场辩论是为换了拜登候选人身份做准备。奥巴马时期的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部长卡斯楚在 X 上说，今晚的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到，拜登进入辩论的门槛非常低，但他甚至连这个门槛都没有达到。著名政治分析家华特说，这场辩论只是提醒了选民有关拜登的弱点，特别是他的健康和精力。可以肯定的是，川普并没有赢得这场辩论，而拜登却输了。而这场辩论将会改变尚未选择的选民。而美国盟国的外交官和官员对于拜登的辩论还是表示失望和担忧。其中一些人暗示，他们担心拜登可能还未有准备好连任核武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前日本外交官、日本智库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宫家邦彦表示，川普并未赢得辩论，但是拜登可能已经崩溃。韩国智库俄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彼得里表示，这场辩论更加提升川普重返执政的可能性。他预估川普将再度非常强硬的施压盟友提高国防支出。德国政府负责协调和美国合作的官员亦敦促美国民主党考虑更换总统候选人。据世界新闻网的消息，对于民主党来讲，如果换人，副总统贺锦丽将是最受青睐的人选，加州州长纽森有可能成为竞争者，墨西哥州州长惠特默和伊利诺州长普纳兹克亦有可能参选，但他们在美国人气不高。而民主党委员会如果通过投票决定新的提名人，那可能会发生一场非常激烈的接班人之战。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共战狼外交风格的代表，日前他在中法建交60周年专题讨论会上再度语出惊人，称台湾政权是中国版图中的叛乱政权，还当众表示北京当局随时有权驱逐这个政权。而卢沙野的言论再次引发热议，卢沙野26号受邀出席中法建交60周年专题讨论会，他在演讲中谈到涉及台湾的话题时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内战还未有结束，目前在台湾的政权是中国版图中的叛乱政权，中国政府随时有权驱逐这个政权，将台湾的治理权重新收回，而中国政府是考虑到台湾民众的福祉，所以不想用武力实现这个目标。卢沙野还指责美国纵容支持台湾当局搞台独，不断增加对台军售，他还威胁说台湾的前途只有一个，就是重新回到中国，如果不能够以和平方式，那就以非和平方式，如果有人不想要一国两制，那就实行一国一制。不过战狼大使的这番言论遭到网友嘲讽，不少网友就说颠倒黑白是共匪的拿手好戏，卢沙野讲的是事实，内战还真没结束，先有民国政府，后有共产党夺权， 要讲叛乱政权亦是共产党，要赶亦是驱逐中国共产党。有观点认为，这种言论实际上暴露了中共的野心和对台的武力威胁，声称为民众福祉，只是掩饰中共想要扩张主义的藉口。实际上，这种表态只会加深两岸紧张，彰显了中共的无赖本质。中共战狼一贯对外强硬，而实质内虚。28号，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登场。这次军演是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带领29国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创历年之最。有分析话，这次29国重点是实弹击沉一艘40000吨重的目标舰艇，而这个被认为是对共军武力攻台的可能场景做准备。网友评论话，看来中共从未见过29国在家门口军演是什么阵势，没有实力反击，就只剩下战狼们用嘴和美国叫阵了。美国国会众议院25号全体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持续在海内外华人圈引起反响，有多位大陆民众表示支持，尤其在上海成立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之际，更引发民众担忧。专家指中共邪恶，呼吁中国家长要凝聚力量抵抗，因为中国的青少年及儿童频频失踪。美国众院法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美国制止中共的活习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习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制裁方式包括财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经济及刑期系列处罚等。法轮功保护法案下一步将提交给美国参议院讨论，一旦通过将交由美国总统签字成为法律。大陆白领魏先生27号对大纪元话，这个对中共那些具体的作恶者有很大的震慑作用，会令其他可能的作恶者引以为戒，亦使得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残酷情形更广为全世界人所知。而610办公室的高级别官员参与迫害的案例特别多，现在需要搜集他们的证据。大陆体制内退休人员张先生27号亦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法案提得非常好，因为中共镇压法轮功还要活习法轮功的器官，这个是反人类罪，亦犯了种族灭绝罪，属于严重侵犯人权。而这个法案保护的不只是法轮功学员，还包括其他社会成员。大陆的吴律师对大纪元说，这个对做官的影响很大，而公布被制裁者的名单本身就会有好效果，这件事对中共政权的消解作用很大。旅美学者胡平28号亦对大纪元表示，公布受迫害案例会进一步暴露中共在这方面的罪行，将其大白于天下，唤起世人的警觉和反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